气质变美从来不靠长相，活出闪闪发光的自己。很多姑娘因为自己长得不够好看而自卑，觉得这个世界的色彩从青春初始时男孩们拿珍贵的爱意为美貌投票就开始变灰了。我也曾度过一个令人沮丧的青春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各种比赛拿奖，被老师宠爱，同学崇拜，却都无法弥补我喜欢的男生把情书塞给我的前桌的悲伤。我前桌是个漂亮的姑娘，我每天坐在她后面，看着她新长的脖颈白得发光，乌黑油亮的马尾散落在肩膀一侧，回头时莞尔一笑，眼睛像星星一样。这样的女生被男生画进画里，写进诗里，而我只有抄作业时才被想起。我常常照着镜子看自己又宽又大的脸上点点的痘痘，肿肿的眼睛，宽大的鼻子，脖子短，身体宽，腰粗腿短，觉得青春都变灰了。我就幻想，如果也给我前桌一样的美貌，我宁愿考最后一名，宁愿不会画画，不会写作文。但事实上，我真的是因为长相才不被喜欢吗？也许一切都只是我因自卑而起的错觉。如果你穿越到我的青春里，像趴在窗边的老师那样去看一前一后的两个姑娘，我想你看不清她们的五官具体的长相，但你能看到一个挺拔有力的背影，干净明亮，在青春里尽情绽放；另一个佝偻在座位上百无聊赖，在青春里无所适从。这个穿越可能让你突然明白，原来美是一种感受，是调动了你内心极其渴望而形成的感受，并不是一种视觉。你看，大自然里半凋半落的花朵也比精致完美的假花美丽生动，因为它释放着日光、土壤、风和雨给予的生长的力量，你能被这种能量所触动。所以我们身边总有人容貌普通，但气质超群，让人喜欢想接近他；也有人容颜精致，但颓丧拧巴，让人远离。幸运的是，青春期的我并没有沉迷幻想多久，我通过对比矩阵的方式，把我和前桌所有的被看到的、感受到的形象都列了出来，比如身高、体重、皮肤、五官、笑容、站、坐、走、声音、语调、待人接物的方式。最终，我发现了这个每个女孩都应该早早知道的道理：美是我们一种积极感受，我们的形象是一种对外的表达能力。所以我不再盯着镜子想改变五官的细枝末节，我开始注意身姿，训练表情，研究妆容身搭，开始接纳我自己。我不是大美女，但是我可以活出勃勃生机。后来我成了很多人眼里的美女，底子还是那副底子，只是丢弃了自卑的外壳，焕发出了新的自己。因为我走过这样一条路，我深知形象的美不美带给每个女性的困扰。美的人为了留住美而焦虑，不美的为此萎缩自卑。所以我开创了形象表达学，希望有生之年能竭尽全力让每一个姑娘理解，形象是一种表达能力，就像语言表达一样，可以通过强调、避重就轻、轻重缓急来表达不同的意图。而语言表达组成也不仅是语句的内容本身，还有语调、语序等等。形象表达也是如此， 不只是外貌本身，还有姿态、表情、场景、自信度等。在形象表达学体系里，我把外貌的组成分了三个部分：外貌、五官、身材、皮肤、头发等，天生的非外力干涉不可更改的硬件；展示力，姿态、表情、穿搭、场景构建，可控可练的展示部分；能量场，自信、认知、同理心等，能直观影响他人心理感受的部分。我们一看那些外貌优秀的天选之人，像明星里的偶像派，喜怒哀乐、积极颓废，可能都能让人觉得没得挑。但这样的人毕竟万里挑一，我们大部分姑娘都是处在有着各种各样优缺点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拼的就是展示力，像明星里的演技派，能精准地通过表情、姿态、穿搭的展示向别人传递印象，把别人带入到你想传递的印象里，成功塑造独具一格的人设，比如约会时的妩媚温柔，工作时的干练严谨，都需要不同的展示力。而形象表达的终极大招就是能量场。我们纵观那些美人，无不拥有稳定的能量场，带给人愉快的或者向往的感受，或者温平，或乐观豁达，或通透果断。而强大的能量场不受时间影响，不被皮囊所困，像人到暮年依然美得令人感动的郑念女士、宋美龄女士，她们都拥有丰盛饱满的能量，让我们觉得老了也并不可怕，活成他们那样就好。了解了形象的组成，你是否发现大部分姑娘把时间、精力、金钱放在了外貌上？但是外貌的优化是个死胡同，就算你竭尽全力，也只能美到某种程度，而展示力和能量场却有无限的空间。希望这本书能让你更深度地了解美、了解形象、了解你自己，让你找到外貌优化的空间、展示力、能量场的提升方法，活出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最后用曾深深打动我的小学生日记做这本书的开篇词。刘思源总是用手遮住脸上的疤，显得很沮丧，真希望我能把眼睛借给他，让他看到可爱的人即使脸上有疤也很可爱。